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卢卡主持这个节目已经访问了100多位来宾，不过这一集节目非常特别，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庞君华牧师。庞牧师在录制完这集节目后的2个星期就因为生病而被主接去。我们身为一个在他生前最后2周可以如此近距离访问他的一档节目，我们感到相当的感恩。这一集节目您除了可以听见庞牧师的生命经历，一个从小上教会的基督徒是怎样经历上帝也被上帝翻转而重生，你也可以听见一个服侍上帝的牧者直到生命的最终了都还拥有如此火热的心智以及信心。这集节目就请听众朋友和我一起来听听庞君华牧师他的生命故事。牧师你好。
你好。
是牧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生长的环境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呢？
我是出生在1957年啊，在香港。那后来我就来台湾啊，来台湾是大概6岁左右啊。
所以牧师你小时候第一个学会讲的语言是广东话。
我的母语是广东话，所以刚来台湾的时候我是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讲的。那不但是我们家人都不会讲。那时候来的时候是住在我的姑妈家，就是我爸爸的姐姐。因为那时候父母有一些问题啊，他们分开，所以呢我们就跟着先来台湾。那我姑妈呢，我父亲这边有基督教的背景啊，那我妈妈是后来信主，那所以我姑妈就当时来的时候对我们有几个影响了。第一个呢就是矫正我们的口音。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小时候去学校什么都听不懂的，而且呢他们都说我穿着奇装异服。
那是穿什么呢？
因为在香港小学就是出门要梳花旗装，就是花旗头啊，西装头。然后呢，上学呢，穿着小西装，打个领带，穿短裤，穿长袜。那刚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哇，这个叫学校就跟人家不一样嘛，所以那时候很不喜欢去啊。加上那个语言又不通嘛，那我们家里倒是花了很多时间，让我们兄弟姐妹就4个人，老三是女的，其他都是男生，我是最大的。然后呢？就请那个家庭老师呢，就是白天上课呢，下午教我们国语，教我们中文这样子。还记得那时候就是很忙了，上学都好像去了学校都懵懵懂懂。那后来到我中文可以的时候，老师又把我下午留下来，因为以前的课都没有上嘛，所以那时候印象蛮好的，就是下午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跟老师嘛，那老师也不会全部时间对着你啊，那我可以很自然，也不是按着上课的铃声啊，这样子的作息，就是老师跟我们讲一讲话，然后我们去操场玩一玩，那很愉快。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姑妈呢，就是我爸爸的姐姐啊，她就带我们去教会，那带教会我印象并不是很深刻，没有很深刻，为什么？因为去教会就是玩嘛，而且很喜欢去， 去了就带着球啊跟大家一起玩，就也真我有那个时间是比较自由，可以因为大人要做礼拜，那我们小孩就有点空间嘛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家庭里面呢，就是我们吃饭一定要祈祷。那我们的祈祷是以前的祷告啊，都是固定的。比方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有广东话祷告，我们就说翻译成国语，就是今天主恩待我，赐我衣穿，赐我饱，感谢耶稣这样爱我，阿们，这样。这是我的第一个祷告，一个有意识的祷告。那这祷告的影响就是让那段时间如果发生事情要祷告，不晓得怎么祷告，然后就会用谢饭祷告。好，就用这个在家里餐桌上，因为这个每天都在做的嘛。
所以说小时候其实当遇到一些可能小朋友遇到的难题的时候，
对，
心里面是会有潜意识说哦，可以跟那个上帝祷告的。
对，就好像但是我们就好像念经一样嘛。我们就广东话，甘天主恩待我，赐我衣穿，赐我饱，多谢耶稣，这样我阿门。所以每次就是很快啊，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这样祷告。好了，结果这是我信仰的初体验了。那在这过程中也感觉到祷告困难也会过去，那小时候什么困难也不记得了。那第一个就是比较有机会去教会也印象很好。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因为爸爸不在台湾嘛，所以我们家管得很严啊，管得非常严。就是呢去上学就有三轮车接送。一回到家就家门就锁起来，不准出门。那我们就只有在家看书了。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跟我弟弟妹就把整套的这个世界童话集，那时候东方文库出的一大箱齁，全部都看完了，大家看完轮流看，全部都看完了。然后后来就开始看我表姐的书了。那她后来读中文系嘛，所以她很多书我们小学就看了。我记得小时候就看很多书啊。小学时候有说话课，老师喜欢叫学生上来讲故事嘛，小朋友都不大愿意啊，被点到了，可我常被点到。那有一次老师就要我讲，我就说我可不可以分几段讲，老师说可以，我就连续讲了四次，讲了基督山恩仇记。那老师很高兴，因为他要改作业嘛。所以这是我小时候大概我能够印象有的一些的印象。那去教会就是变成很长的事情了，就是小时候因为平常都门关的紧紧的，只有去教会那时候感觉到自由，可以奔放的玩，奔放的玩。然后呢教会很多同年龄小朋友主日学嘛，我们都是等着只要一下课，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教会领圣餐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你圣餐的时候大人都比较晚下来嘛。所以我们小朋友就哇那段时间没人管了。那老师也上去领圣餐了。那我们就被打篮球啊，玩躲避球啊什么，就是很愉快的经验这样子。那这个是大概我在信主认真考虑信仰前的一个童年的一个生涯吧。
那牧师，你刚刚讲说你家里管教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平常下课回到家，马上门一关，是不太有机会可以跟外面有接触的。
对。
那到了青少年时期，这个家风还是一样的严格吗？
还是一样。可那时候后来他们也管不住我们了，就是说我们还是多多少少还有不会像小学那样子，就是把我们完全锁的死死，因为初中啊也有补习啊，也有什么，就是多了一些自己的时间。那这样子呢，也开始有一些少年时期的一些困扰。那困扰从哪里来呢？我后来回忆了，可能是之前看很多书啊，真的很多。你看，我除了看那些童话，看完以后呢，我又开始看那些我表姐留下来的这些章回小说。我那时候就小学就看文言文了，所以因为也不懂它是文言文，就看了不懂问一问，就看懂了《三国演义》啊，《封神榜》啊，现在通通都看完了。看完以后呢，开始看我表姐她的那个《皇冠杂志》
。
皇冠杂志，到时候我妈妈也在台湾嘛，就是还有表姐，还有我，还有我弟弟妹，我们大家就抢着看，
连载的小说了。
所以那时候很多名著都看完了。这小时候，那时候小学好像都还没毕业，就什么《咆哮山庄》啦，《简爱》啦，什么的，通通都看完了，《米兰夫人》啦，这都看完了，这皇冠出的我们都看完了。所以可能在那个情况下，会有一些 潜移默化会有一些想到一些人生的问题啊。那另一方面，我从小学开始啊，就被学校选到做这个做校队啊，打篮球。所以呢，我一方面又有运动，又喜欢看书。那时候童年还蛮快乐，不常出去，但是在教会生活也很平静啊，很多好朋友都是教会的朋友，这样啊。所以大概我那时候的青少年时间就这样慢慢成长过来的。
那功课都好吗？
功课普普啊，我功课老师笑我说一直在用台语讲，既然不是大空就是大跳了、啊，所以我不用什么读书就考试就过关了。
嗯
啊，尤其是表达能力上啊，那每次班上啊演讲比赛啦，什么作文比赛，我都会去。
嗯，
那老师每次会讲一句话，就蜀中无大将
啊，廖化作先锋。
因为我讲我从来也没得过名次，因为我没办法在台上像那些人的字正腔圆，又匕首啊，又讲出很严肃很肉麻的话啊，我不习惯这样的啊。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就表现得不是太好，而且我也没有太多心思在这些方面，所以小时候大概的生活就是很动的很动，因为我们的篮球队呢在训练很严格，那静的方面又看又我自己兴趣又看很多书，那就是课外书啊、哦，那交织的就会有对人生有一些初体验吧，这样子，像父母那时候感情不好分开，那所以也会有一些影响吧。哦，就可以去想到一些早熟的时候想的问题。
那我想问牧师哦，就是你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然后你思考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深入，然后越来越靠近我们人生真实会遇见的一些烦恼或是困难哦。那在这个阶段的话，你还会做祷告吗？刚刚讲到的那个广东话的固定的版本，还会影响你吗？你还会跟那位所谓主日学的上帝祈祷吗？
对，我就在这紧急危难的时候会祷告，
嗯，
就是我刚才讲的谢饭祷告的，还有就有些事情还是会祷告，就是跟一般就跟上帝谈话这样子，啊，那我知道感觉有上帝的存在啊，但是呢，没有那么深刻的关系，
嗯，
没有什么，就是从小就是已经习惯了有事情要解决，大人不能解决或者不方便告诉，那就跟上帝祷告。
嗯，
那以前大概是讲就很少更深入去思考信仰方面的问题。
那你有怀疑过说，诶，奇怪，别人都不是基督徒，我的同学都不是，然后只有我一个人是，这信仰会不会有可能是没那么真的，或者说是需要深刻再思考一下的，有这些怀疑过吗？在年少阶段。
倒是没有特别怀疑，就是说只是在跟人谈话的时候会有一些格格不入。
嗯。
啊，就比方说同学问你礼拜天你们去哪里玩呢、啊、我们说我们去做礼拜，人家听不懂。啊，那我也邀请同学去礼拜堂。因为有时候我们那边有一个很棒的篮球场，我们可以去那边打球可以玩。有些同学也去了。啊，但是他也没办法融入我们。啊、
嗯。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上教堂是一个必须也必然的事情，
嗯，
啊，那只是觉得，问在台湾这么多人都不去教会，啊，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疑惑，但从来没有怀疑的信仰的本身，啊，直到后来啊，就是年纪大了，在青少年的时候开始思考一些人生的问题的时候，啊，开始去思考了，啊，顺便看书啊，看到很多人啊，比方说对基督教很反感的啊，或者什么，那时候开始会去想到这些问题了。
那这些问题激发了想法以后，牧师，你总结你的当时的状态，你是怎么样反应呢？
对，当时啊，其实啊，我们就把主日学的那个听到的，会跟同学分享一下哈、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那时候在台北卫理堂嘛，那台北卫理堂啊，很有趣，就是我们教堂旁边呢、啊、有一个宣教师开的诊所，
嗯，
啊，最近才拆掉了，现在人家在盖了一个宣教堂，可那时候叫做活水诊所，
嗯，
他之前帮了很多的人，啊，很多人后来我听到他们做见证都讲到了活水诊所那位医生啊，怎么帮他们呢、啊？还从美国拿到一些物资啊，给当时的一些小朋友、家庭这样子，哎，那后来呢？那个宣教士回美国，那诊所就空了。 啊，就空了。那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呢，其实呢，因为我阅读很快，所以呢，我就很喜欢到那书架上去找书。那书架旁边有个楼梯，那从来就没有人下去，就是那诊所。所以我常常就拿了书到那诊所去看。
嗯，
啊，诊所没有人了，真正一些东西仪器都在，但我从来没看过人。那后来我跟我弟弟去找，就是有一套就是宣道会出的漫画的圣经，啊，那我们从头到尾全部看完了。
嗯。
很好，全部看完了，一直在等，啊，等他下一集出来没有？下一集出来没有？就我们真的把它看完了，而且我们觉得帮助蛮大的，啊，所以那时候啊，有一套是就是我刚才讲的《世界童话集》的东方文库啊，这、就是出了一整套一整箱的哦，这的这个世界童话，东那个宣道出版社出了一整套的这个漫画圣经，而且漫画不像现在画的那么立体。但是就是很传神，就圣经的几乎圣经的话就他就没有夸张的就画上去。
嗯，
所以我记得以前主日学考试的时候啊，我们每次拿满分的。
嗯，
啊，那个因为那个印象太深刻了啊，记得有一次，他玩这个圣经比赛嘛，就想说，这个雅各给以扫喝了什么东西？
嗯，
啊，然后他把长子的身份出卖了啊，那没有人答得出来，我就讲说，哎，红豆汤，马上就老师，哎，你的细节你都记得。那其实我觉得那时候，那帮助很大，
受那套漫画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你说有人如果问起我任何信仰的问题，我都会从这些圣经、这些主日学、圣经的故事里面
累积的知识，累积的这些，
就跟他们分享。那小时候他们也很少讲真的假的，只是在探索那故事啊，他们有没有听进去，有没有觉得有兴趣这样子。
嗯，是。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庞君华牧师。他刚跟我们讲了，他小时候其实有相当大量的阅读，在阅读的这个习惯之下，他其实也把整本圣经，他虽然是漫画版哦，但是其实是一集接着一集，等于说圣经的知识在小时候就非常的全备了。但是刚刚牧师也讲到说，其实这个对他而言还没有办法很深刻的成为一个自己心中很内化的一个信仰哦。那牧师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人生对于信仰的转折点而言，诶，既然都那么自然而然的在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家庭长大，为什么你会说，诶，这个信仰并没有很深化呢？
可能太习以为常哈，太熟，因为后来我在教会带一些青少年，带他们上牧道班，他们也有类似的感觉，他们也是都是第二代嘛，在教会长大，他们用一个形容词，我觉得蛮好的。他们说啊，就好像一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异性朋友哈，那到底是不是他是将来终身的伴侣呢？因为太熟了，反而不好决定。
嗯，
啊，他们所以我跟他们介绍信仰的时候，我会尝试从一些别的角度，因为对他们什么都听过了，从小到大，父母也在教会也很投入啊，啊，所以我就类似像这样子，就信仰很熟很自然，不会有什么挣扎啊。但是后来哈，我后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亲身的感受啊。就是主要就是我有个舅公哈，舅公就是我爸爸的舅舅啊，那在香港是做警察的，那我印象中小时候在香港啊，长得很高，瘦瘦的，然后那个时代的香港警察穿着短裤啊、长袜啊这样子，就后来他也来到台湾了，那他来到台湾他就退休就到了嘉义的一个养老院。就在那里度过他的晚年。那他来台湾看我们的时候呢，就跟我在香港遇到他那当警察， 那个
意气风发的样子，
对，完全不一样。
嗯，
完全不一样。小时候他常常没事到我们家来，然后呢抱个大西瓜，然后我们就丢在那个浴缸里面，等它泡泡到冷了，大家再来吃这样。可是来以后，我觉得他讲不出来的不一样。那他有一个就是，他每年圣诞都会寄礼物给我们，
嗯，
给我们兄弟姐妹一个礼物。那有一年他给我的礼物啊，给我的礼物呢，就是一本圣经，
嗯，
那本圣经啊，只有新约，因为我相信也不是他买的，因为经济也不是那么好。那他就是就伊甸基金会出的一个硬皮的哈，
嗯，
一本新约圣经。那他用非常端正的字，他字非常的写一个，就是说希望你从中能够明白他的道理怎么样，我就签了名字给我。那是我的第一本圣经。后来我常常会上门徒班啊或什么，常常会拿这本圣经给大家看，这我第一本圣经啊，皮都烂掉了，但还是在。那我也很认真的把它从头看到尾，因为我就习惯就把它看完。好，虽然不是很懂，但是感觉到这本圣经对我舅公影响很大。
嗯，
他信上跟我讲，他就说他信主了。哎，他说他也勉励我们，就是凡事呢，就上帝都会有引导。他说呢，他有一次祈祷的时候呢，就看到讲台有一片亮光，所以他就深受感动了。那因为这个事情是个熟人，一个亲戚，而且这个人是我信得过的，我不相信他会编故事给我们。
嗯，
但我觉得他今天，而且看到他很不一样，他改变了。然后呢，后来呢，过了很久，有一次我寄圣诞卡给他，他没有回，没有回。后来那养老院就写信来说他已经过世了。
嗯，
啊，那这个事情呢，第一个就对我至今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说。一个很亲身经历的人在旁边看到他的改变，
嗯，
啊，真的改变非常大，啊，而且他后来来的时候都非常慈祥，非常慈祥，讲不出来，力气很大，啊，那这是我遇到信仰就看到，哎，这是信仰，这是就是好像会带来改变这样的，啊，第二个呢，这信仰经历呢，那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差不多以前我读五专哈，啊，那班上有些同学啊。我们这几个都知道是基督徒嘛，有卫理公会的、啊、长老会的、啊、浸信会的、啊。那我们这些人呢、啊，常常是教会合唱比赛，我们一定会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在教会都唱诗班嘛。
嗯。
好，所以很自然的就老师啊，你们就可以的。可是有另外一群基督徒，我们觉得很不一样。哦，在教会也不会跟我们一起唱了，也不会怎么样，也不会跟我们来往了。哦，可是他们很敢做见证。
嗯，
那可是他做见证会，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尴尬，这怎么这个时候起来做见证？怎么？
嗯，
那这群就是所谓的会所的
嗯
姐妹，所以那他们常常会指责我们啊，说我们是公会啊什么什么。那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信仰有不同的解释跟的，就找了教会一个牧师啊，很有学问的牧师，就请教他，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属灵？对，属灵这两个字从他们身上来的，
嗯，
他们一直叫我们不属灵，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属灵？为什么他们那么敢做见证？然后又说我们是错的，哦，还那位牧师是那时候在南神教书嘛，他就慢慢跟我们讲解释，我忘记他也说服了我们。那我这时候对信仰有一个差别的一个印象，同一本圣经，不同的传统啊，在对信仰的生活有不同的影响。因为思考到那批人怎么会这么热情，而我呢，却我从来不会说在大庭广众做见证啊，这个怎么也是，而且就算人家请我做见证，我大概也讲不出什么，不像他们只要一逮到机会，不管合一不合一，他们都会讲啊。那我真的这是很佩服他们啊。那反观我们几个基督徒的常就。看到他们就觉得很汗颜哈，这是我对信仰会是进一步思考的第二个。那他们也给我一些他们那时候福音书房出的书啊，那我也看了一些，我也有一些印象。虽然那个文字啊跟我们日常在教会用的文字不大一样，但是会感受到他们在讲一些圣经字面内更深度的东西这样子。那第三个呢，影响我信仰开始更认真。考虑的是格里汉布道大会，在1975年那时候，先总统蒋公过世没多久，他来布道大会。那我也很好奇啊，我就去参加了，因为我从来没参加布道大会啊，而且从来也没有所谓觉知这种想法，因为我觉得本来就在教会里面嘛， 不需要再做决定什么。那他讲什么我其实忘记了，但是呢他有个例子我却一直在那几天的聚会当中啊就有点挥之不去。因为他说啊，他形容啊，这个没有信仰没有上帝的引导，就好像飞机飞在云雾里面了，就突然间罗盘失去了作用，那他完全要靠塔台的指导啊，而飞机平常也是要靠塔台的引导，万一塔台没办法引导你了，那飞机在云雾中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分辨方向的。我那时候就很有所感，这句话就让我开始自我反省，
因为觉得那个时候生命是迷失的嘛，
对对，就没有方向感啊，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跟着大家嘛，哈、啊，跟大家一起啊，大家同学做什么，大家跟大家啊，那这种情形是比较安全的。啊，第二个，其实内心里面呢也有很多的问题啊，因为大家因为可是因为教会里面不谈，我们也没有去谈。那时候的社会也很单纯啊。他就读书读完书出国，就大概就这样，没有什么生命方向的问题。可是那一次的那个布道会，我就是要护照的时候我就上去了。
嗯，
我就上去了。那上去之后，那当有陪谈员啊开始留下我的这个，那他就把我资料寄到我的本会区。啊，他问我说你哪个教会，我就跟他讲寄到本会区。然后呢他也送了一本新约的圣经。我忘记了，因为好像应该是现在中文译本吧，
嗯，
或者是新的译本，不是那个我们平常看的和本，因为和本我看我舅公给过我看过嘛，可那本就觉得平易近人啊、哦，所以看得很快，我几乎不到三天就把它看完了，就是一直接着看，一直接着看，就舍不得放下，把它看完了。那类似的那个决志是让我必须去面对信仰，我以前觉得就与生俱来的嘛。啊，与生俱来的，就带我们就是这样的家庭啊，啊，我们就应该是过这种生活啊，应该过这种基督教的作息跟生活这样。那很少考虑到我必须要做个决定，然后呢选择人生的方向啊。所以那一次呢，就在决志的时候，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很清楚。但我知道我像那个讲员所讲的，需要有一个从塔台来引导我的人生的航向，所以呢我就去决志，我就上台去决志了。啊，那时候很简单，也没有很大的挣扎，就是觉得很自然的就觉得。那他们就把我的资料寄回到我的母会啊。那我的教会的牧师就看到我决志也觉得很意外，那他很好。那因为我已经受过儿童洗了嘛。所以呢，那我们的有时候兼信礼，那兼信礼呢还是要上慕道班了，那就是这也是受洗前的慕，所以他也安排了慕道班。那可是那时候的慕道班已经开一半了，那如果呢我插班进去也不好，对人家有影响，然后对我也不完整。可是牧师就那时候牧师是个外国人啊，那他呢就安排两位长辈的姐妹。他们两个呢就专门为我一个人开一个慕道班。
家教班这样。
对，哇，那时候他们真的我印象很深刻，一直到他们过世前啊，他每次见到我就会讲说啊，这当年就是这时候你就是我结的果子。
嗯。
啊，因为第一个人少嘛齁、哦、什么都可以问。第二个呢他们非常的敬虔，有点像是我那时候看到那聚会所的学生那样，可他们的敬虔又不是那种狂热，而是对信仰的一些执着，
嗯
啊，所以问他的问题，他不见得每个都说得出很面面俱到的答案，但是我感觉到这些人是有信仰，对他生命有影响的，那、啊、这也很自然让我联想到我舅公啊，啊，那我相信他也经过某一个历程，
嗯，
所以他也有这种生命，于是我就开始想这种生命啊，这种生命就是跟信仰。是跟他生活是结合的，不是自自然然就是跟着我家就是我们出生是属于基督教家庭，所以我们就基督教不是这种的。那我开始去想，我以前是我很自然的就是一个基督徒，我生下来就是在儿童洗就是基督徒，现在是想说我要做一个基督徒，
嗯，
这个就不一样了，这开始去想 做一个基督徒到底要怎么做？那在这个就开始我信仰的一个启蒙吧。
那回到牧师刚刚讲的，就是你读完那本新约圣经，你说可能是新译本或者是当代译本，只花了3天的时间。那我想布道会了不起就是几天一个礼拜，那牧道班或许几个月的时间。过了之后你的生活有什么样子实质的改变吗？你说成为这个我们要打引号的基督徒哦，这样之后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的生活怎么样改变？
第一个啊，就是呢我开始参加团契。我以前呢不大愿意参加团契，就礼拜六还要出来啊，我不是很想。可是呢因为教会啊，我觉得他们跟进工作很好，就是除了上布道班之外介绍团契，团契人就主动来邀约了，那我也很高兴就参加团契。那那个对我影响很大，我想这么多年纪相仿的人，那里面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哥哥姐姐啊，他们也真的很有见证啊，那他们面对问题啊，他们怎么处理。他说其实以前教会也没有那么多辅导，没有那么多辅导，就是哥哥姐姐带弟弟妹妹这样子啊，那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另外呢也参与服事，就以前我也不愿意服事的，我就打球可以啊，我们去玩可以啊，但是要服事不行。那我开始学习服事啊，我记得我第一个服事就是他们选我当同工，说哎，那你要做什么？我说我也不晓得我能做什么，那如果呢别人不做的你就让我试试看吧，这样子。他们叫我做联络，那联络开始要写这些联络卡，每个礼拜要拜访啊。以前没有那么 email 啊，这个 line 没有的，都是要打电话啊，都是要寄卡片啊，这样子。好，那开始联络，开始把用过的圣经啊拿来用在那个写在卡片上面。好，那这个开始参与服事。还有一个，就是我周围的人呢、都觉得我变了。那这个很奇怪啊，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变化，只是觉得我又照着我觉得之后的这种对生活的理解开始调整我的生活，也觉得很自然。可是每个人真的不约而同就说：“哎，你变了，你变得好像连这个讲话都不大一样了。”我想这个可能也在团契的熏陶，也在信仰的潜移默化改变，而且那个觉知也不是那个当下的一时冲动，他可能把我过去累积的很多的经验啊。很多从小他在信仰上的一些上帝早就预备好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片段，一些恩典，那一些曾经做过的祷告什么等等，就是在那个时候帮我统一起来了。后来我觉得改变我最大的一个就是我们在青年团契很快乐啊，每个礼拜做礼拜啊，有时候带朋友来啊，那都很快乐。可是有一天呢，就是有人就讲说那个少年团契啊，少年团契啊，没有辅导啊，有没有愿意下去？但青年团契太快乐了，谁要去？因为青年团契跟少年团契是同个时段嘛，所以你去少年团契就不可能去。但是我就觉得就有感动，但是又觉得我怎么做辅导呢？而且这边朋友就是每次大家见面就聊得很高兴啊，结果那时候就一个挣扎了，觉得觉得有感动。好了，后来我就答应他去做做看了，做到里面找到人为止，这样类似像这样子。那在带那个团契的时候，我很受青年人的欢迎，因为会打球嘛，会怎么样，就是会跟他们一起，他们会感觉到我跟他们比较亲近。那另外有一个辅导，那辅导年纪比较年长，那个辅导就是他就是夏昌华牧师，那个辅导呢很严肃，你很少看到这么严肃的人。那这个严肃的，因为他是神学生，他做少年团契，那学生有点怕他，他自然会跟我也比较亲近。那他很好，他严肃到一个地步，我记得他都讲个例子把我们吓坏，因为他来这边读神学，他政大毕业以后啊，就留下来读神学在华生。他就说啊，他太太啊，如果不祷告，不准他上床睡觉。那我们学生都觉得不理解啊，这小孩就说啊，就很怕他。他其他人很好，所以很爱心。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啊，我都不会做辅导，就跟他们玩，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啊？他说好。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你每个礼拜三到华生来找我，那华生在那个丁州路那里嘛。那礼拜三呢我们来进食祷告。我说好啊，他就带我到楼顶上，我每次就在楼顶上进食祷告。 很长一段时间，就每个礼拜三要中午去找他去进账。我第一次就是在服侍中啊，是不是只是靠着蛮力去服侍？哦，是在祷告的过程中服侍，在遇到很多问题，就是祷告，而且我们那时候是禁食祷告。
嗯。欢迎回来。在上一段牧师讲哦，说他自从觉志重生了之后，他其实展开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信仰生命，然后这个信仰生命带他开始服侍。那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他以前他也形容是用蛮力哦，直到了他去带了这个比他小的这一群弟弟妹妹们之后，他其实开始在服侍的过程中也有更多的与神的交通祷告。牧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有影响你后面成为一个牧师走上全职之路吗？
哦，这是个非常大的关键。如果没有做这个服侍，大概不会走上全职的路了。
嗯，
那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带这些青少年跟他们感情都很好，而且的也感觉到上帝也用我，他们跟我很亲近，也很容易被我改变。后来有些人也甚至有当中后来有人做牧师的也有了，可当时还没有，但是我感觉上就服侍起来很顺，而且有问题就是那个夏牧师哈，我们就一起进食祷告，也感受到侍奉了，在这个祷告过程中真的经历到不是我们在做什么，上帝带我们。那慢慢的对青少年就有负担，
嗯，
觉得哎，这孩子啊真好哎，这么年轻就这样陪着他长大啊，因为他有几年的时间嘛，至少有三年的时间，那至少就感觉到这些小孩啊在这个时间点正好有我，就那时候我也单身嘛，就可以啊随传随到，然后呢他们放学啊，有时候还要到教会去读书。那我没事我也去教会晚上看他们读书啊，陪他们聊聊啊这样。那我觉得很特别，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后来在校园团契工作，校园福音团契。那前是在那个他们的那个书房啊在那边工作。那因为做这个青少年的工作，然后就在一个学生工作背景的团体工作。然后呢很自然的感觉到学生工作的那个重要性，对整个信仰的接续来讲重要性。然后呢因为校园团契有个制度哦，就是说你在校园团契工作的人呢，那校园团契有个训练部嘛，训练部你就可以去选课啊，只要他同意你就可以去上。然后我就选了一个课啊，那个课影响非常大，影响非常非常大。那个课叫工人之路。
嗯，
好，那我就更确定了，因为他的那个思维就是生命、生活、工作，
嗯
啊，什么样的生命呢会带出什么样的工作？哦，他们常讲这句话，当时我不是很完全理解啊，但是我慢慢的一生就从这边去揣摩啊，生命对了。工作也就对了，这样子。
那我想问牧师哦，就是你应该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年纪哦。那我相信你身边无论是在教会里或者是在学校里面甚或再长大一些，其实你会遇到那些有抱负有理想的同侪们也很多。你怎么没有想说我在这个属世的环境，或者说我在我的这个事业课业上有所突破有所努力，反而会想说我就来全职服侍呢？这当中有没有挣扎或是有没有拉扯啊？
会有的啊，会有，比如说家人嘛，对，他我们家人以前的基督徒就是说去做礼拜了啊，但是常有时候有句话啊，就不好意思讲，他会说：“信就好，不要信得太迷。”
嗯，
啊，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你信就好，不要信得太迷，不要跑去做传道了，不要、啊。所以那时候我也没有真正想这个。可在校园团契工作的时候，我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年纪比我长的啊，那他们怎么样献出生命，还有一些宣教士。他们献出生命，而且把这个当作他一生的志向，这时候开始会有这个想法。
嗯，
啊、哦，那这个是 影响我很大的。那时候我也看了一本书哈，后来我怎么找都找不到这本书，就叫做《组合用的工人》。
嗯，
啊，一本书在教会的图书馆看到，那组合用的工人，我忘记他讲什么，但就跟那个我对信仰的领受，觉得要成为一个被上帝所用的人啊，应该有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全然的线上什么等等，那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啊。于是呢，我就跟校园团契的这个资深的同工啊商量，把这种想法，有这种全职的心愿跟他们讲。那当时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帮忙带那个带一些学生团契，他们为我祷告，后来我就加入了校园团契，就成为全职的同工嘛，也接受他们训练部的训练这样子，所以那我就走上了这个全职的道路了。家人刚开始也不能理解，他知道你去那边上班去那边工作怎么突然间变成全职同工，那他们也对全职同工也不是很了解，知道你在那边工作这样，慢慢让他知道我是将来想要做个牧者，做个全职的传道人，所以就很自然的走上这条路啊。那你说后面会有什么发展，我觉得比较重要发展，后面的发展我觉得蛮奇特的，因为我常常往来香港跟台湾之间嘛，
嗯，
那时候是80年代的事情，所以校园给我很好的装备跟造就，也我有很多服侍机会，有一段时间我还被派到台中校园去工作，可是我就觉得两个社会相差很大，
台湾香港
相差很大。那当时就有些人呢就预估这台湾呢，因为那时候还在戒严嘛，因为台湾应该快要解严了，那台湾一松绑之后，那社会就会跟我当时所处的情况会不一样，会比较像香港一样，就是会比较近似像香港那个方向去发展。那我就想说，那这样子的话，社会变化很大，那这样子在全职服侍也好、牧养也好，或者是宣讲也好，那个信息就应该更复杂了。后来我结婚了嘛，那我就。有一次校园，因为校园的工作需要去香港开会啊什么，就遇到了当时的一个作家叫杨牧谷。杨牧谷那会发现他在那边，他在那香港中文大学，他这边教神学。奇怪，什么大学里面有神学。
嗯。
所以后来我就回来，我就跟我太太讲，我想去念神学。
嗯。
哦，因为校园团其实没有在外面神学院式的训练，他只有训练部。啊，这老一辈的传道都是用这种方式，师徒制这样带着。
嗯，
那有个学院式的训练呢，就比较少。我跟我太太很支持啊。于是呢，我那时候呢就全方位准备去进修了。我觉得我要面对一个将来可能在变化中的时代。好，就那时候我就有这样想法，但每一年都很忙，每年工作都很忙，都放不下。还有一年我就索性了。我先辞职准备去进修，这样子我才能走得掉。所以那时候啊，那我一辞职，那时候就是夫妇要同工嘛，那我辞职我太太要跟着辞职，可是事实上她还在工作啊，因为不能放下嘛，你带团契不能中途走，所以我们她事实上还在工作，可是就是没有薪水领，就这样。那我想不管了，我们就用半年的时间啊，求主给我半年时间，让我这件事情呢能够落实这样子啊，祷告啊，也觉得很平安，然后辞掉工作，离开宿舍哈，不像没我们同工都有宿舍嘛，啊，然后离开，然后呢，很巧，刚好要离开的时候呢，有一个宣教士，我不认识他，他从他的朋友那边听说我的情形，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家住？他是单身了，他们家有个主卧室，啊，主卧室就给你住，
嗯，
啊，他住另外一个房间，啊，那他说。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能跟他讲英文啊，他要练习中文。
嗯，
好啊，那我们就很就刚好有个落脚的地方。然后呢，每天早上呢，我骑着脚踏车送我太太去校园团契，他就去上班嘛。那我呢，就到图书馆去准备。终于呢，就87年的时候呢，我就收到中文大学的通知，录取我去读神学。 啊、哦，那时候我还松口气，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申请任何学校，我就没有任何申请动的时候，我先辞掉工作再去，
嗯，
再去读书，
裸辞一样这样子。嗯、
对对，那我去那年刚好杨慕谷也离开了嘛，好、哦，那他师姐有跟我讲说，你等你进来的时候我就离开了，他在学校也要离开那教职。那我去的里就是我接触到一群完全不一样的基督徒，
嗯，
完全不一样。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以前呢，我在台湾，特别是在校园团契遇到的是一类的，是现在我们都熟悉的那类的，什么哥哥啊，什么姐姐呢，那类的基督徒都讲话都非常属灵。那你在大学里面遇到一群基督徒呢，他从来没有属灵的术语啊，啊，从来没有什么。可是他们有些人是活的样子，却也是一种见证。
嗯，
啊。所以这个对我影响非常大，啊，我觉得我能够适应校园的这种比较传统的、比较师徒制的、比较严谨的，甚至比较思想比较
保守的
。那遇到一群在大学里面完全非常自由的，因为大学里面不可能，在即便你读神学，他也不可能给你另外的规定啊。
嗯。
一定按照大学生啊或者研究生啊这样子的方式嘛。所以里面老师又非常的平易近人，而且也很有学问啊。那而且里面的最大的挑战是每天早上起来睁开眼睛遇到都不是基督徒。
嗯。
因为我们学校宿舍规定不能只住神学生啊。所以一定是跟不是基督徒的住在一起。那这些人后来在香港成了有名的 DJ 啊、文化人啊，都有了。可是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但我们见面还是我们还是可以讲话，还可以谈话。
嗯、
甚至他们，因为你知道你是读神学的嘛，我们是宗教系下面有个神学组嘛，啊，他一定，哎，你读神学，一定会问你一些。啊，那时候反而是信仰的比较大的挑战。
这是在你出发以前没有想到的。
没有想到，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从来不想要会去一个公立大学去念神学。在1987年啊，刚好遇到中英联合声明刚签了没多久，然后接着香港就几乎在面对回归中国的问题。
嗯、
所以从87年到97年我都在香港。我99年才又回到台湾。所以87年到97年这整个过程，那我遇到这群老师跟这些校友跟这些同学，就是怎么样很努力的去面对那个社会跟时代的变迁。
改变。
你知道在保守的福音派教会，他很重视个人信仰的得救觉知。那这个是很好，而且是我亲身的经历。那这群人对社会对什么这些的关怀又是那么真诚，而且真的是摆上自己，他们尝试用信仰去回应这个时代变迁。所以在这边我是经历了很多一次一次一波一波的信仰的冲击。
但上帝给你这些不同的经历，其实是特别开了一个有不一样的视野，这样子
对
可以在未来服事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
对，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对我后来牧养的时候，我也想办法让他们的，就不要让信仰，让你有信仰之后变得你的格局越来越小，
嗯，
而是在信仰的时候，怎么样信仰帮助你的格局越来越大。不同宗派、不同背景、不同神学立场的基督徒，怎么样？都在尝试的回应那个时代。后来我选择牧会，因为我太太要我做出一个决定了，就说你到底要留在香港还是留在台湾，因为两边都可以吧，好，还是你要走学术还是要走牧会，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不能一直摆着摆。那当时找我的工作都是学术界的，那当时我就真的认真在想，哎，对，我必须要做个决定。后来我在祷告之后，我就清楚自己应该要回到起初的读神学那时候的
心智、哦、
我就像牧养教会，我觉得我这番经历啊，台湾应该至少我知道我同龄的朋友不多，
嗯，
那我想回台湾牧会，我就回到卫理公会，就是牧会。那时候回来有个插曲，因为我太太是基金会的嘛，我是卫理公会的，我太太人好，要尊重我的决定。那我就说啊，我们这次的决定啊，不是回来说试试看，那回来台湾我们就一辈子不要再走了啊、哦！那如果我在这方牧会，我就一定要做到退休啊、哦！我说不然我就人生苦短了，然后做了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啊、哦，做了也没什么，也不会是不是？因为你做不愉快就走，书读多了脸皮比较薄，就不能讲，我这样不行 因为我看到前面太多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决定回来台湾，我就下定决心做到退休了。我22年的时候退休，我就跟上讲说我还愿了，
嗯，
我就把这个。那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插曲，也是改变我非常大，就是我2013年的时候中风。那在中风之前一切都非常好，因为那时候呢我精力旺盛，我牧养教会全时间，我也在神学院担任院长。那我在事后了，事后教会的那些会友就开玩笑说你那时候是回光返照。就有一天2013年的10月10日我就突然间早上起来觉得身体有点麻麻的，然后开始一直想吐一直想吐。那因为放假嘛，10月10号把家人都吵醒了，就是吐的声音很大。那后来我太太就打电话问医生，很有可能是中风，所以我们就把我送到台大去了。然后呢就确定我是中风这样子。这样期间那我在台大，我本来以为是进去几天就出来嘛。就我一进去先换了5个病房。第一段时间在急诊室。接着呢就送我到一个叫做，终于找到有病房，那病房是老人医学部的，因为他有病房。那我在那边在等那个，因为医生都放假嘛，那几个医生就是来看观察这样子。那结果呢接近礼拜天，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请假了嘛，那教会都知道，那教会大大小小就跑到医院来看我。那我还很高兴啊，跟小朋友玩啊闹啊这样子。好，结果那里面有个会友是医生嘛，就问那个住院医师说啊他的情况怎么样，他就说啊还在观察。观察观察出事怎么办，你们叫神经内科来会诊一下啊什么什么。那那个人就真的打电话，神经内科来了，来了一个医师，然后他表情非常的严肃，然后就拿起电话筒打到 ICU， 就是那个加护病房，刚讲说马上腾一个床出来怎么样。我期间我还没意会过来，后来他就有点严肃跟那小朋友不要上床，下来下来下来下来，那小朋友吓得又快哭了，然后呢叫我躺下去，那就一堆人进来，就连床带人就直接送到加护病房去了。那时候事后了啊，教会的这个会友啊就跟我讲说啊牧师啊，我小朋友第一次啊这个晚上回家主动要求晚祷，
嗯，
啊，因为看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那我送进去说他们就一窝蜂上来，七手八脚把你都安顿好了。我跟你讲说你知道吗，你现在非常危险，我是栓塞嘛，再塞一点点的话你就呼吸吞咽说话通通都会出问题，所以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啊。那我就想着如果这些都发生问题我会怎么办，我一路走来服侍，觉得好像可以要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又可以在神学教育，又可以在牧会，又可以过去有些我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事情，我想慢慢介绍铺陈出来。那时候我没讲话，我也没有马上祷告。那在加护病房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冷静一个人在想，因为我习惯祷告先想好要怎么祷告，我祷告我想要求什么，或者希望上帝引导我什么。所以在那个安静的时候我就感动，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只要再站起来，我站起来走回圣台主持圣餐跟宣讲，我人生就够了，
嗯，
不然就接我走吧。我这样讲，我就没有在做其他方面的求这求那，通通都没有，我就只有这个祷告。那蛮有意思的，后来医院里面的物理师啊在帮我做一些复健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天，也想跟他传传福音，讲一下我的祷告。我就说，我就只有祷告说，站起来走回圣台，真的。我就说，好，我来帮你，
嗯，
让你优雅的走回讲台，所以他也给我很多的训练了。总之，我就在医院里面总共待了一个半月，所以我10月10号进去，我11月底出来。我出来的那个周末，我就在城中教会主持圣餐。
嗯，
之前我很紧张啊，要快出院了，知道出院就要主持圣餐，就叫干事说你把圣餐一些用具拿来，我在医院边练习一下，因为那左半边到现在为止左半边就受了影响，因为医院到晚上都没事嘛。那可他们就看我一个人晚上怎么拿着盘子走来走去，其实在练习走那个圣餐的那个，那后来我出来的时候就是真的那个礼拜就主持圣餐，
上帝就回应你的祷告。
对对，而且从那个时候一直走到现在。
牧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我想请牧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些建议。那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或许他在教会从小到大已经有很习惯的生活，但是就如同你所说的，可能就像是在云雾中的飞机一样，并没有一个塔台来指引他们的方向。他们可能在教会里已经非常的习惯，但是也不温不火，对信仰并没有整个深入的委身在其中。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这样子的生命状况，在信仰里，我想牧师能不能给这些听众朋友一点点建议呢？
就回顾我这样子的这个经历啊，真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像这个在云雾中的飞机。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而且直到如今呢，我还在飞行中，我也还是需要上帝的这个塔台的引导。所以你发现上帝透过很多方式给我们引导啊，有时候是在读经上，有时候是在环境上，或者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点出现在你的生命中给你得到帮助，有的时候是在困难中。2013年那次中风的经历对我人生改变非常大，对人的看法跟态度，对我的牧养绝对是有帮助的。那上帝用各种不同方式就是给你声音去引导你。好，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等候，跟让我们的心灵啊是能够接收到这个他带来的讯息。
嗯。
啊，有时候上帝有给我们很多的我们听不见，或我们自以为是，自己觉得应该往那边，应该是好像应该往那边走就往那边走了。但是我觉得即便是困难中，也可能是上帝的一种带领。好，啊，最后呢让你生命的走向了，就走在他所安排的路上。哦，那这个就是我简单讲讲我这个回顾的一些心得这样。
今天很谢谢庞牧师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施工当中。庞牧师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也 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